姐妹平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来到神的面前，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他的手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为要使我们能够知道当如何行。我们愿将你的话语存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求主你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经文，能够做感动的工作，能够知道圣灵向我们所怀的意念，让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来做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决定。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使用孩子这原本无用的口，成为你话语的出口，靠着你的能力，而非我自己的能力。在上一章呢，我们讲到过一个话题，就是关于祭拜过偶像的食物。之前我讲过，在第8章到第10章这3章的经文里面，都是在论述相关的话题。那在上一章，如果有没有来的，或者说暂时忘记的，那保罗关于祭过偶像的食物是怎么说的呢？他论述十分了当，十分直接，在吃与不吃的问题上，他没有直接给一个简单的答案，没有直接告诉我们吃或者不吃，他是要信徒明白，在处理类似的问题当中，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原则，
而原则是无论何时，我们都当看彼此为基督宝血重价买来的。耶稣为信徒而死，以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重新造的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身份是新的，这个身份也是完全属于主的。所以在这些次要的问题上，在这些吃与不吃的事情上，保罗向我们显明，基督是站在软弱的人这一边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对神的真理有同样的领受或同样的知识，那些自认为有知识的，必须要根据那些所谓的良心软弱的信徒，所谓更加受辖制的信徒，在他们能够接受的程度上而行。这是我们在群体当中如何去过一个属主的生活。
无论他们的背景，无论他们的身份，无论他们的社会
阶层。
他们对待这些的事情，他们的表达要被尊重，
要被看见，而不能让他们因为我们的自由，因为我们的权利而信心受到打击，被绊倒，被污秽。
那这需要我们拥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我们的眼光就不能只
定睛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我们的眼光不是定睛在别人的身上。
从这一章的一开始，保罗就转入了另外
一个话题，好像是不同的话题，但却是一样的。在1到18节的内容当中，他开始为自己使徒的身份辩护，开始为自己的事工辩护，好像在反驳一些质疑他的人。那他在那里的论点也是很清楚的，他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作为神所差派的工人，他原本有权利去享受教会所给予的资助，并且他用各种的论述重复的强调，他有这样的权利，有这样的权柄。
但是在这中间，
他的论述转了一下，他的表达转变了。他在15节说：“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而且我写这话不是要你们这样待我。”
所以他花了很多的篇幅，
告诉哥林多的信徒，
你们应该支
持我的，你们应该给我钱的，我传福音应该是拿工资的。
但是他最后话锋
一转，说我不要你们的钱，我不要你们的资助，我也不要你们给我的工资。
那你要什么呢？他说，并非你们要这样
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
他的辩护
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他不是为了要争夺某项的利益，而是另有目的。那今天我们刚刚主席带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就描述了他的目的是什么。很清楚，也是今天的题目，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保罗的辩护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就是使徒，他也不是强调哥林多教会应该给他多少的好处或者是尊重，这不是一个关于薪水洽谈的问题啊，他在写这封信的。这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自由，在于权利，在于权利。而之前第八章就是关于信徒有没有吃祭拜过偶像食物的自由，而保罗这一章就用自己使徒的身份作为一个例子，他原本有享受作为使徒所带来的一切好处的自由，但向哥林多信徒表达，这些他原本有的自由，他一个都没有用过。所以你们这些原本以为自己有自由的信徒，你们认为自己信心强壮的信徒，你们拥有的自由和行使的自由是两码事，拥有权利和行使权利是两码事。我拥有自由不等于我要行使这个自由，我拥有权利不等于我要行使这个权利。那保罗是拿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何时享受自由，又何时使用他的权利呢？他的标准很简单，就是在23节说一切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为了赢得人归向基督为目标的。所以他拿自己做例子，让信徒看到他是如何为了福音的缘故来限制自己的自由的，来放下自己的权利的。首先第19节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很冲突的名词，一个是自由的，一个是仆人。那仆人这个中文翻译呢，好像非常的含蓄，在原文当中就是奴隶。所以我虽是自由的，但我却做了众人的奴隶，为什么呢？为要多得人。保罗一方面强调自由不是他寻求的，不是他所要的终极的目的，拯救人的灵魂才是。这也是为什么他如此看重自己的使命和自己的身份。他之所以不从哥林多教会收取奉献，是因为他要叫人不花钱就得着福音的好处。他不想要福音跟金钱挂钩，让人误解。因为在当时有很多的云游的讲师，有很多到处去售卖知识的这些的哲学家，那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该开始那里讲学，然后人就给他钱，如果讲得好的话就多拿钱，讲得差就少拿钱。所以哥林多人可能就有这个误会，保罗你不拿钱你讲的是有多差，你不拿钱才会有人听你，你讲的是有多差。而保罗的意思是，我不拿钱不是因为讲的差，而是这个信息太宝贵了，是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福音不是他谋生的手段，而是神托付给他的使命。所以他既是自由的，他可以自由的去服侍，去服务于多个群体，但同时他描述自己又是奴隶。那接下来20节到22节，他就用了四个排比或者四种人来去解释他这样的讲法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这四种人很明显，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律法以下的人，一个是没有律法的人，一个是软弱的人。那后面两个比较好理解，没有律法的人那就是指外邦人嘛。那软弱的人呢，跟上一章可能也是联系起来的，就指那些良心软弱的人，他们可能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怕是成为拜偶像的。从其他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坚决不要给信徒增加犹太律法上的负担，尤其是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甚至当时因为饮食的问题，在加拉太书当中，他当着众人的面批评在教会当中德高位重的彼得。彼得是 耶稣的大弟子，是教会的领袖，
但当他行事为人与福音不符的时候，他就当面指责他。
这个我们可能在教会当中很少看到，对不对？我们一般依循的都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如果有谁出了问题，你就要私下先去找他谈。 但保罗没有，不是因为他不知道马太
福音十八章的原则，而是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因为他所做的与福音不符，
而且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的影响力可以
囊括当时所有的犹太的信徒和外邦人的信徒。
所以保罗作为
外邦人的使徒，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绝对不会让律法成为犹太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不会让他们民族的芥蒂而影响人接受福音。
他又极力反对那
些试图将律法或者犹太传统强加到外邦人身上的犹太信徒，而这些作为呢，可能会引起那些严格遵守犹太律法的信徒不满，更可能增加他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的阻力。因为使徒行传记载，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不是先去找外邦人，他一定先去找犹太的会堂或者犹太人聚集的地方。
当保罗初到
哥林多传道的时候，使徒行传是怎样形容他是如何传道的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那边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会堂是哪里？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
而在那里，同时有犹太人聚
集，也有希腊人，也有外邦人的聚集。那以至于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他全家都信主了。所以他传福音很显然是传给犹太人先，然后才是传给外邦人。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保罗不是一个严格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人，他不可能在犹太人当中有好的见证，不可能让他们相信福音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当他呼召提摩太与他
一起参与宣教的施工的时候，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特意给他行了割礼。
当在使徒行传的最
后，他再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为了福音的缘故，向律法以下的人去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他还带头去还了拿西尔人的愿。
这些都是他向犹太人
去做犹太人的体现。
虽然他不被这些
律法捆绑，但他却有自由为了传福音的缘故恪守律法，
同时他也有
自由为了福音的缘故强调外邦人不可以遵循律法。那难道是保罗没有原则吗？难道是他来回的摇摆吗？恰恰是因为他有原则，他才这样做的。
在这一切的事情
上，他的行文准则是以他和基督的关系来定义的。
他做任何事情的
考虑，不是自己的利益，不是自己的好处，而是让人可以毫无阻拦地得到福音的好处。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
外邦人，无论他对律法的认识或者是热情是什么，无论他是社会地位低还是高的人，无论他们的良心是刚强还是软弱的，保罗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这就是说，他凡
所行的有一个原则，有一个标准，就是只要我能够让人得福音的好处，那我就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试想，保罗所建立的教会，
如果他是一个牧师，他所管理的教会，他所带领的教会，他想象的那个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是外邦人
跟犹太人一同的敬拜，对吗？应该是守律法的和不守律法的人一同的吃喝，应该是在社会阶层截然不同的人当中，他们仍然能够在基督里像弟兄姐妹一样彼此的相爱。
这是一个十分美
好的画面。
但保罗所说的福音
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人文的关怀，在一个更深的层次，福音的好处是得着并且认识基督。
除此之外，其他的好处都是因为认识神而添加的，而额外有的。保罗所做的一切，是让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公众的面前极力的体现福音的美好，而不是他自己。他希望他自己只是一个福音的载体，一个福音的管道，他不是福音的本身。所以我们要成为的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成为众人的仆人，而不是成为耶稣的会计，而不是成为耶稣的军师，而不是成为众人的管家。所以他从来没有将福音看作是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计较工价。他任何个人的权利与让一个人能够听闻福音相比，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而同样，任何妨碍人们听到福音的东西，任何拦阻人获得上帝救赎恩典的好消息，都可以轻易的被抛在一旁。那我们现在话题转回来，保罗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不可以？保罗可以拥有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不可以？对保罗来说，这就是他行事为人的准则。那这对你我来说是容易的还是难的？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反映的与保罗是一样的，为了福音的缘故来去做这事或不做这事？保罗看自己为仆人，而仆人就是不会讲求自己的权利，不会讲求自己的自由的。对基督徒有一个更大的困难，就是因为罪和堕落的问题，我们天生对于效法基督的舍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基督用舍己的爱爱我，我是可以接受的，但让我再用舍己的爱去爱别人，这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我们常常会维护自己的自由或者维护自己的权利，而造成拦阻人来到神面前听闻福音的障碍。很多时候我们会关心个人利益多过于人是否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甚至我们都关心他人的利益多过于人是否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对于保罗来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是否拥有权利，而在于这个权利对于一个信主的人，对于一个被福音得着的人，他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他到底有多重要。如果我们真的寻求神，如果我们真的被福音改变，不随从世界的价值观，那我们这些蒙召的人也应该乐于为了福音而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的态度，把自己也看作是基督的仆人。对保罗来说，仆人的身份不是压制的，不是奴役的，也不是裹挟的，而是一种呼召，一个荣耀，一个尊荣，一个喜乐。他不是对一个不情愿的差事垂头丧气的服从，而是对于传扬基督的热情和对福音的神圣使命的感召。对于保罗来说，做基督的奴仆和在基督里的自由是完美的融合的。这是否是我们的经历呢？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之前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希望能够让大家体会一下这个画面。我们前两周休假，我们一家人就开车到北边去Muskoka 那边去玩。然后 Muskoka 那边呢，除了是枫叶，就是除了树还有水，然后除了水呢，还有一些山，但除了这个就没什么了。所以就是我们就看树看水看山，然后呢再看山看树看水，然后再看水看山看树，就是这样玩下去，每一天周而复始，但是是不同的山，不同的树，不同的水。当我们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你需要爬差不多20分钟的到山顶，然后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观景台，然后那个观景台可以看到在水面上
然后有一堆的枫叶在你的周围，都当时的这个这个节气非常好，所以温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很多叶子呢都变得又红又黄然后又绿，反正在我的眼里只有这三种颜色嘛，红黄绿，对吧？那么那个时候夕阳落下的时候会落在水面上，然后你就看到那个美景是照片当中好像都拍不出来的一个美景。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今天早上我在主持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发出赞叹？
会的，
因为你看到那个美景，你看到一个美丽的画面，你会不由自主的发出赞叹。那请问那个赞叹是别人裹挟你的吗？是身边有人告诉你你一定要发出赞叹吗？没有的，
这就是一种的感召，这就是一种吸
引，这是一种的喜乐。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的光辉，神的荣耀，他的慈爱是否对我们
产生了这样的吸引，以至于我们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赞叹，使我们心甘情愿地
来，让人也能够享受
这福音的美好。
不是裹挟，不是强迫，保罗是一个真的
看到、认识到、接受到的福音的好处的一个人，
所以他才能够舍
弃这些，他才能够放下这些的自由，放下这些的权利。
在座可能有人会说，
那你不能拿我跟保罗比吗？对不对？他可是撰写了新约最多的书卷的这个使徒，他亲自经历神的拣选，而且拥有特殊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可比不了。
但保罗自己怎么说呢？
他自己不是这么认为的。就在哥林多前书这封书信的末了，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的，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保罗作为使徒，没有比其他跟
随过耶稣的使徒更有优势的。
他的优势也不在于
他蒙召的时候他的那个特殊的经历，甚至也不在于他的知识或者是学识，而是神的恩典。
相信每一位
在座的人，我们也完全可以发自内心的去说，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为神的恩典才成的。
既然你可以
说这句话，那为什么你不能像保罗一样去因着神的恩典而放下自己原有的自由和权利呢？放下那个自我为中心。
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不是突然的，是有使命托付给我们的。
保罗说，他之所以能
为了福音的缘故去限制自己，是因为他在传福音这件事上，在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上格外的劳苦。
那保罗有什么秘诀呢？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而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到的呢？
他在24-27
节给了答案。24节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像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了。
当我们看到保罗他之所以能够做到凡事以让人得福音
的好处为出发点，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在这方面格外的努力、勤奋和节制。就好像一个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一样，那当时呢，在哥林多每隔两年就会举办一次，他们管它叫做地下运动会，也叫哥林多运动会。那这个哥林多运动会呢，当时希腊有四个著名的运动会， 格林多运动会排第二，排第一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奥林匹克吧，对不对？就是著名的奥林匹克
运动会。那么参赛者呢，在参加奥运会之前要接受将近一年的严格训练，而且在运动会开始之前，所有运动会的筹办人，也就是他们类似于当时的裁判了，但是他们也是奥运会主席，就是身兼数职这种，他们会把所有的运动员聚集到一起，然后去审查他们训练的成果，有点像是选拔赛或者是预选赛，然后不行的人就淘汰了。
那这一群人，他们能够到最后的
才能真的去参加那个运动会，所以那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是非常困难的。
那在经过角逐
之后产生的冠军会得到一个用松枝编的花冠，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桂冠就是从这个词来的。
所以保罗说他们争胜
是为了能坏的冠冕，因为那个东西不过一个礼拜就腐烂了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是不能留的。那现在你这个奥运会赢一个金牌，你至少还可以留，对吧？但听说好像巴黎奥运会制造的这个金牌质量有点差，所以就已经开始坏了。那
保罗运用这个比喻的意图是什么？他是要让信徒看到，
就像运动员一样，他们为了那个最终的目标而努力，而节制自己，要赢得比赛，
是因为他们眼中一直有那个最终的目标。信徒呢，我们也要像运动员
一样，着眼于未来福音的那个奖赏、那个冠冕，而努力训练自己。
如果运动员没有锻炼自己的身体，没有戒除一切可以任何方式损害他们身体状态的行为，比如说在饮食上面，对吗？比如说在作息上面，如果没有节制的话，那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所以就好像运动
员一样，信徒也要在凡事上面去操练自己，去限制自己的自由，为了那最终的冠冕。只有一个有清晰目标的，并且能够执行计划达成目标的人，他才是真正自由的人。
如果一个人只能
为所欲为，只能享受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那这个人不是自由的，这个人是他身体的奴隶。
能不能明白这个意思？对，他享受的自由
一定是虚假的，是被欲望捆绑的。而保罗一样强调的，就是为了达成更大的目标而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都
熟悉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而牺牲自己，而约束自己的感觉。可能很多学生为了考试，那就只能暂时放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说在工作中为了某个截止日期而勤奋加班的员工，或者为了儿女、为了配偶而牺牲自己假日的父母或者是丈夫妻子。
我们都熟悉放
下那些次要的利益，为了达到更重要目标的那个感觉。而我们在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学生，未必是员工，可能在我们的亲密关系里面，我们做的时候甚至是心甘情愿的，
不是心甘情愿的
为了孩子、为了儿女而放下自己一些自由的时间，
因为有目标的趋势，因为我们在定睛在
那个最终的目的地的时候，这个过程才不会感觉到煎熬。
保罗的动力就是福音的好处，是将来的那个冠冕，
是福音所带来的一切。
因为拯救他的主值得他这样去牺牲，
去放下他的权利来达成。他就好像一个敬业的运动员一样，在比赛的时候是不会分心的，会专注在他要达成的目标上。
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
克制自己，锻炼自己，就好像拳击手一样，他出拳是要攻击到目标，而不是盲目的像打空气一样。
而保罗的对手呢，就是自己的肉体，对他说要攻克
己身，叫身服我。那攻克己身这个词用得很形象，因为在原文的意思当中，如果你把它直译出来，就是给自己的身体一个黑眼圈， 或者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
所以当然保罗不是让
我们在字面意义上把自己打得鼻青脸肿，要虐待自己，而是在节制这一点上，我们要让我们的身体服从我们属灵的意志，而不是让我们属灵的意志服从我们身体的欲望。
这样的论述在今天
听起来好像是格外刺耳的。
你今天生活在一
个鼓励大家去放纵自己，
甚至美其名曰
是找到自己、成全自己、爱自己的这样一个文化当中，我们排除
自己被约束，排斥任何对自己的欲望、自己
想要的事情说不的这样一个要求。我们认为那是上个世纪了，那是多老套的事情。
但是信徒被神呼召，
就是要过一个与世人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我们拥有的是一个更高、更长远、更远大的意向。
这会驱使我们在
今天的生活当中就开始操练自己，不去受肉体的控制。
如果我们今天还活
在自己的私欲当中，那我们就是已经忘记了神的呼召，或者失去了那个对终极盼望的渴慕。这样的信徒的生命是十分可怕的，这样的人生就是在打空气，就是在漫无目的的奔跑。
我们今天基督徒的
敬拜的生活是否只是走一个过场？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敬拜是否只是停留于表面？
你的基督徒身份
是否只有在主日的这两个小时管用呢？
是否意识到福音
的使命是要让我们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从我们的态度当中就开始转化呢？
我们是否有意识
这个福音对灭亡的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呢？
如果我们还在为教
会当中做什么样的服事，哪一个合适我的时间，哪一个不合适我的时间来斤斤计较，我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自己的喜好来参与教会的活动，这个不能影响我玩的时间，这个不能影响我陪伴谁谁谁的时间，这个不能影响我什么样的时间，
这是一种消费者性。这个活动我喜欢我就
来，不喜欢我就不来。
打经的时候人数就少，玩的时候人数就多，这两哪里能够
活出福音的盼望呢？
这是怎样攻克
己身呢？
失去了目标和
行动方向的基督徒比世人更可怜。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自欺，我们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现在属灵的光景。
因为当你我没有福音最重要的形式
为人标准的时候，它会直接体现在我们对彼此的态度上，
而且往往就会反映
在一些我们可能感觉很小的事情上。
在主日的时候
要不要 早起来参加祷告会呢？还是多睡一会儿？
要不要来主日学
呢？还是再多躺一下？
要不要来线下
聚会呢？还是我继续赖在线上呢？
真正福音的
根本体现的那些放下的自由和权利，是体现在这些小事上的中心，而不是我们平时信誓旦旦的去唱去说我们有多爱主。
爱主就是体现在这些的
小事上面，
就像耶稣被卖之前
彼得信誓旦旦的说，我就是与你一同赴死也是心甘情愿的。
但是紧接着过了两个小时在克西马尼园，他都不能保证张着眼睛，就连警醒片刻
都不可以。
神要的不是我
们常常表忠心，神要的是要我们常常在小事上忠心。
因为这些行为不单
单只是影响我们自己，更是影响他人。
我们一切生活的
决定和原则，我们所导出来的那个果实，都会让人看到我们所生活的态度是不是为了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还是享受自己所谓的自由。
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降服在神的权柄和主权之下，那我想问，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如果耶稣不是我们的主，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呢？
如果耶稣只是服务于我的，那谁是主呢？
难道真的像另外一位神学家所说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是一帮吸血鬼。为什么叫吸血鬼？因为你来耶稣那里只为了他的血，拿了血你就跑。
还是我们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更加的操练自律，更加的操练自己，为了福音的好处。
这不单单是祭拜偶像
的食物，这不单单是吃与不吃的问题，这不单单只是一个选择题。没有一个信徒的生活是活在真空里的。
今天如果你不
来线下，你不知道有谁因为你不来线下，而他也不来线下。
今天如果你不来主日
学，你不知道有谁因为那个人可以不去主日学，我也可以不去主日学。
没有人在真
空里的。我们同为一个肢体，我们所有做的事情都对身边的弟兄姐妹会有影响。
可能我们以为没有人
在观察注意自己，
但其实你不用成为某
个领袖，你不用成为某个传道人，别人就已经在观察，在注意，在把你当成效法的对象。
不是等到你坐到
那个位置上别人才会效法你，
而且往往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
水往低处流，人往怎么样高处走，真的是这样的吗？
你试试看，你在家
里你的孩子他效法你的样式，你做100件对的事情他学不学？
然后你做1件错的
事情他立马就学会了，你撒一个谎他立马就学会了，你骂一句人他立马就学会了，
你教他数学，教
他语文，教他拼音，什么都学不会，所有的这些其他的东西一学就会，不用教的。
人真的是有惰性的，
我们真的是会学那个最低的标准，然后按照那个标准去行事为人的。
我们在每一个问题上
优先考虑的不应该是我们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而是弟兄姐妹的利益，如何帮助他们和帮助我们自己更好的跟随神，信靠神，获得福音的好处。
如果有些行为即便是中性但不利于他
人来认识耶稣的话，那么我宁可放弃，
即使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来跟随神只是为了一个更
好的生活，或者自我价值的实现，或者我情感上的满足，那我们早就偏离了耶稣基督的道理。
我们的信仰不要只在口头。我再说，神要的不是
我们表忠心，而是在小事上忠心。
福音不是单靠说的，而是在这放纵
自己鼓吹败坏的世界当中活出一个不一样的属基督的生命来。这是需要操练的，不是顺其自然的。
就像小孩子一样，
如果你不教他，如果你不给他训练的话，他是不会很自然的就学会所有这些技能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
那么容易来的，好的东西都是靠努力，靠训练，靠节制，靠自律而来的。
不要让你的信仰
只留在口头，不要让你的福音只是靠说的。我们需要不断地对付自己的旧人和肉体的情欲，要付上代价。
不是让世界认可
我们，而是让人通过我们看到我们所信靠的主。
我巴不得我们的
福音的生活是能够体现出来，不只是肤浅的，不只是停留在行为上面或者形式上面，而是有力量、有节制的。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人看到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而不是打着耶稣旗号的骗子。
在今天享乐主义
的时代，在休闲娱乐致死的时代， 没有人想要关注这种攻克己身的教导。几乎每个礼拜天，教会最大的敌人不是外面的游行，不是那些真正风化的场所，教会最大的敌人是电视，是体育赛事，可能是户外的娱乐活动。每一次可能你的团契活动，你真正你的对手是餐厅，是 KTV， 是酒吧。而保罗将信徒的生活方式比作运动员，是让他们看到，当我们严格训练自己而最终得到冠冕，使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地牺牲很多世人看为正常的追求。今天我们的时代，越来越少的人愿意成为传道人或者领受全职的呼召。教会永远缺乏成熟的长老或者是执事。往往人对某个事工的考虑，要不要参与，全部都是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活。我们需要一种对基督的笃定，我们需要一种对福音的热情，我们需要为福音的缘故开始节制自己，开始自律。我们需要对上帝话语的敬畏和顺服。保罗动力的来源是福音的好，是将来的冠冕，而最能体现这样的好处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在马可福音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原本拥有所有的自由，所有的权利。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耶稣是最自由的，但却甘愿限制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形象。他放下了自己与神同等的尊荣、同等的地位，放下了那样一个权利，为了要再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捆绑当中救赎。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他本有儿子的名分，却甘愿放下，成为了奴仆的样式，为了让原本是奴仆的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拥有自由的人，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利益？你是否愿意限制自己的自由，为了让他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蒙召是自由的，但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愿神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以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方式去生活，开始操练自己，开始在神的话语上面，在神的敬虔上面操练自己，为他人或者福音好。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赤露敞开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嘴上的言语，我们的行事为人，
都是在你面前。
求主你今天帮助，当我们心中的私欲充满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去纠结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你让我们看到那福音的美好，使我们看到你的美好，使我们看到你的荣耀。当我们被你的光包围，被你的光照耀，被你的光吸引的时候，我们就甘愿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以为的权利，来跟随你。感谢你为我们舍命，成为我们的赎价。感谢你放下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成为我们的救赎。
奉你而行。